里是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3月23号，公元2007年5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史密斯大学向达赖喇嘛颁发荣誉奖章；西藏人民议会祝贺萨尔科齐当选法国总统；达赖喇嘛取消园丁对比利时的访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珠峰抗议活动受民众欢迎；印度外长重申中共非法侵占印度领土。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三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大学中向5000多名师生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接受了由史密斯大学和哈姆希尔大学颁发的荣誉奖章。本台特派记者巴桑敦丹从美国马萨诸塞州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三早上抵达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大学时，受到了该校师生和民众的热烈欢迎，并表扬美国和西藏传统歌舞迎亲达赖喇嘛的到访。美国马萨诸塞州电视台和各大新闻媒体都纷纷报道了达赖喇嘛在史密斯大学中就有关转化教育为主题发表的演讲内容。但是史密斯大学校长克里斯女士代表全体师生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史密斯大学荣誉奖章，并且为了支持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该大学还向印度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提供了教学资助。另外，美国哈姆希尔大学校长热布海克斯特也向达赖喇嘛在欢迎仪式上高度赞赏了美国史密斯大学和哈姆希尔大学在过去多年中为了保护和发扬西藏传统文化方面所提供的各项援助。达赖喇嘛表示，今天外藏人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因此他有责任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和提供服务和努力。达赖喇嘛说，母亲自己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再过几年他将会完全退休，但是在将来他仍然会致力于协助西藏人民发展西藏文化，推动环境保护。达赖喇嘛表示，他对人类福祉所做的小小贡献能够得到世人的肯定，令他感到光荣。达赖喇嘛继续表示，他要求西藏拥有更大的自治权而不是独立。达赖喇嘛结束在史密斯大学的演讲后，还出席了在此前举行的如何在西方社会中发扬佛教为主题的研讨会。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西藏人民议会祝贺萨尔科齐当选法国总统。下面请听各项的详细报道。
本月6号进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候选人尼古拉·萨尔科齐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当选为法国总统。对此，位于印度北部达拉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于本周二向新任总统萨尔科齐致电，祝贺他当选为法国总统。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曼女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萨尔科齐被当选为法国总统，他希望萨尔科齐的当选将会开创一个美好的新世纪，并推动欧洲与全球的友好关系。法国新任总统萨尔科齐于1955年出生，曾担任法国经济部长和内政部长等职务。他代表法国执政党在这次大选中被当选为法国新一届总统。萨尔科齐主张改革现行社会福利和劳工制度，改善治安状况，加强对移民控制。
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欢迎节目。由于中国政府对比利时施加压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取消了原定本周五访问比利时的计划。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部长丹巴茨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原计划本周五11号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在此前举行的第5届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但是，比利时政府先后多次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来自北京方面的压力后，达赖喇嘛正式取消了本周末访问比利时的有关计划。比利时外交部部长表示，中国政府明确地向比利时表达了对达赖喇嘛访问布鲁塞尔所持的立场， 比利时当局则将中国的反应转告给达赖喇嘛，不过他强调比利时政府尊重达赖喇嘛是否如期访问布鲁塞尔所做的决定。邻居美联社报道，比利时政府在达赖喇嘛访问的问题上处于危难境地，因为比利时网处菲利普下个月将率领一个300人组成的经贸代表团访问中国。对此，总部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挪威西藏协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分别发表声明，对比利时政府的做法表示遗憾和失望。声明表示，比利时作为欧盟的创建国之一，却默许和纵容中国政府采用强硬手段组织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发出和平呼声的做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还呼吁欧盟对西藏问题采取具有一致性的立场，并且在下周同北京举行人权对话时对这次事件给予关注。另外，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中仁波切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伽曼群佩、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部长丹巴次仁将受邀出席在比利时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国际支持西藏组织每隔3到4年举办一次大会，第四届国际支持西藏组织大会于2003年10月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召开。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珠峰抗议活动受民众欢迎。下面请听各桑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地区的西藏协会的组织下，大批藏人聚集在一起，高度赞扬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西藏珠穆朗玛峰展开抗议奥运火炬传递西藏的活动。参加珠峰抗议活动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丹增多吉在集会上介绍展开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和有关经历时表示，他作为一名美国公民，能够自由地踏上自己的故土并开展活动感到非常高兴，但作为一名藏人，看到在西藏到处都是中国人开的店铺和用汉字写的招牌等西藏的悲惨现状时感到很悲伤，并呼吁居住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不要忘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用自己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有利条件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开展活动。当时他的演讲受到了当地流亡藏人的高度赞赏。参加集会的民众纷纷表示，如果我们活动人士不是美国公民，将会遭到中共的残酷折磨和打压。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支东拉真在集会上表示，这只是他们展开抗议北京举办奥运会、揭露中国在西藏实施残酷人道的暴力活动的一部分。当时在场的250多名藏人自愿向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捐献了5000多美元，鼓励该组织继续为西藏独立事业展开更多的活动。据了解，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副主席丹增多吉和其他4名美国支持西藏人士于3月25号在西藏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悬挂西藏国旗，高唱西藏国歌，并高举用藏文、英文和汉语书写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自由西藏2008的横幅抗议奥运火炬传递西藏，随后遭到了中国边防人员的逮捕，并送到西藏日喀则。遭捕期间，中国公安对这5名活动人士进行了单独关押和审讯。5名活动人士在遭捕的第二天27号晚上，被中国边防人员驱逐出境。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外交部部长穆克吉于昨天星期三重申，印度与中国接壤的东西中三段边境，中国仍然非法侵占印度西段查谟及克什米尔土地约38000平方公里、东端阿鲁纳恰尔土地约9万平方公里以及中段土地约2000平方公里。根据外电报道，印度外交部部长穆克吉本周三在印度国会上表示，印度政府已经向中国政府传达了查谟及克什米尔和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有关立场。消息指出，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东西中三段，双方从来都没有正式划定边界，仅凭着一条双方历史形成的传统西关线。1914年，统治印度的英国当局和当时的西藏政府密商划出麦克马红线，但是中国政府一直都不承认这条边界划分线。新德里有关观察家表示，印度外交部部长穆克在国会上重申印度立场，似乎显示印度政府在解决双方边界问题的态度不变，除非中国政府妥协。2005年4月，中印两国签署了所谓的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协议后，双方都赞成通过友好协商 寻求公正合理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来尽早解决边界问题。但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援藏组织都纷纷展开活动，抗议中印双方展开所谓的边界会谈。流亡藏人表示，印度与西藏曾有过边界关系之外，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印边界问题，因此西藏人民强烈反对这种故意造假的政治阴谋。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歌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宗主权最早是一种封建法律下的设计，规范主人及其家臣或者臣仆的关系。以宗主权和家臣的概念形容国与国关系，一直产生许多混淆。首先，他们被用来形容国家对封建关系的实际运用；然而到了19世纪，他们被用来形容国家脱离解体帝国的结果。例如鄂图曼帝国宗主权的封建系统具有许多传统的因素，例如家仆与主人之间的神圣关系，家臣对主人宣誓效忠，宗主提供保护的承诺，臣属每年对主人的进贡，以及臣属可能因为犯了重罪以致封地被没收等。他在王朝时期首次被运用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在这个时期统治者而不是他们的子民拥有法律和政治的主权，而且可以相互效忠。最好的例子是神圣罗马帝国以及14-15世纪期间欧洲国家缔结的条约西法里亚合约，使帝国的统治正式取得合法的国际地位。政治解决方案导致帝国及其帝国架构下各国的国际地位分割，后者成为国际上的主权国家，同时承认帝国拥有宗主权。此外，教宗也和包括帝国皇帝在内的意大利境内外各国世俗化王国的统治者建立主权关系。宗主关系非常复杂，统治者可能兼具宗主和家臣的身份。在国与国的层次上，封建关系的基本特色被保留下来，宗主统治者以神圣的授权仪式和动作允许臣属国的统治者享有自治权利，后者宣誓效忠贤者，宗主有义务保护他的臣仆，后者则必须在发生战争时对宗主提供军事援助。此外，臣仆每年都必须向宗主进贡，并表达个人的效忠，以取得宗主的信任和授权。封建宗主关系的一个特色是宗主权有臣仆国的政权，并允许臣属统治者享有并行使自治权，定期宣誓效忠和进贡，以及神圣的信任是这种宗主权特色的定期确认方式。宗主可以透过持续行使有效权利印证这种关系的持续。然而，宗主不能在他和臣仆的双边关系并未正式维持或者事实上不存在的情况下声称拥有宗主权。我们必须明确区分纯粹象征式关系和实质关系的不同。名义上的宗主地位仅含有臣仆对宗主的尊重表示或者对后者较高地位的承认，这个概念源于国与国在国际法规范下并不平等的概念，在19世纪时期成为过时的概念。名义上的宗主地位并不涉及宗主行使臣仆国的政府功能，而且也不涉及宗主对臣属国行使政权的授权。事实上，名义上的臣属国仍然拥有政权，虽然最初可能源于宗主国，随后再予以授权，权力的行使再也不是宗主国权力的延伸。封建时期的一个例子是教廷和那不勒斯王国直至1818年为止的关系。较晚期的例子有北非诸国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君士坦丁堡君主之间的关系。在允许臣属国行使大部分自治权之余，宗主国仍然保留行使某些重要权力的空间，例如隐含实质臣服意义的对外关系权力行使等。
以上听到的是由歌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